兄弟般的领袖讨论乌克兰问题，一个切实存在的难题。无论任何时候，只要有可能，我都公开阐述对各种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。我所希望的是要以积极的方式影响世界政治，使全世界各国人民，包括我国人民，都能享有自由与安全。鉴于我对世界政治可能具有的影响力，我确有必要这样做。这也是我对创造一个安全而自由的世界所做的贡献。在这篇短文里，我将讨论乌克兰问题，一个我认为是真正的大难题。乌克兰是联合国的一个拥有独立和主权的会员国，但是仅此对乌克兰人来说还不够，这是由该国和该地区的历史所决定的。1000年前，不论俄罗斯还是乌克兰的情形跟现在都大不两样。基辅叫做俄罗斯的基辅。乌克兰人对自己的历史充满自豪，认为他们的国家才是当初民族诞生的摇篮。他们还说，该地区的人民所拥有的共同过去，使俄罗斯人难以将乌克兰当作一个不同国家对待。他们还坚称，在过去的200年里，曾多次出现压制他们语言的企图。乌克兰人还认为，数百年来，他们国家的历史一直是不断争取独立的斗争史。他们说，在最近赢得独立之前，他们曾经5度获得过独立，但每次独立的时间都维持不了太久，因为缺乏保证。乌克兰第一次作为独立共和国存在，只持续了短短6个月。第二次独立只有3个月，有一次独立只持续了18个小时就无疾而终了。在形式上，俄国人承认乌克兰是独立的主权国家，是邻国，是兄弟。那问题何在呢？问题在于，乌克兰想获得国际上对其独立的保证，以便不至于再度失去。但是，这种保证是俄罗斯难以接受的，这就是问题的严重症结所在。这两个国家在政策上的巨大矛盾在于，乌克兰认为对自己独立的保证，在俄罗斯眼中则被视为对其安全与独立的威胁。很明显，乌克兰希望成为欧盟和北约的成员，认为唯有如此才能获得令他放心的独立保证。其实这种保证是针对俄罗斯的，而不是针对任何一个国家。俄国人将乌克兰所需的保证视作对俄罗斯安全的一大威胁，认为这种保证是毫无必要的，因为俄罗斯已经承认乌克兰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了。不论双方的论点如何，局势是尤为严重的，造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难题。如果北约在乌克兰建立了桥头堡，那就意味着他已经在敲莫斯科的大门了。如果敌人已经到了你的门口，那么选择只有2种，要么向他敞开大门，要么他就会将大门推倒。这种危险迫在眉睫。为了减少俄国的恐惧感，乌克兰称他的宪法禁止在乌克兰境内建立外国军事基地，因此俄国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。俄罗斯则反驳说，威胁并非来自有没有军事基地，而是来自乌克兰的领土将成为北约的领土，来自乌克兰的军队将变成北约部队的一部分，而这种情况对俄罗斯来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，因为这构成了对其安全的严重直接威胁。而乌克兰人则强调说，他们所寻求的无非是对其独立的国际保证，他们并不愿威胁或危及俄罗斯。他们声明 愿同俄罗斯签署一项具有约束力的文件，承诺乌克兰永远不会对俄罗斯造成威胁。他们的立场是，他们想捍卫乌克兰的利益，而不是威胁俄罗斯。但是，俄国却认为，光是乌克兰参加俄国视为敌人的北约组织，这一行动本身就是一种威胁。除了这个中心问题之外，还有第二层次的棘手问题，这些问题如果不加以解决，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。其中有图兹捞岛、大陆架、边界标定、桑托瓦市、俄罗斯的军事基地和克里米亚的问题。此外，还有1932年到1933年的大饥荒。乌克兰认为，对那一段时期的谴责是对令人痛恨的过去的谴责，而不是对俄国本身的谴责。而乌克兰约20%的人口属俄罗斯民主，这只能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。这就是乌克兰切实存在的问题的现状。最近，我对俄罗斯和独立的乌克兰做了苏联解体后的第一次访问。访问后，我决定要讨论上述这些问题。我的目的是要使有关各方充分了解情况，这也许有助于他们在做出政策抉择之前对其后果做出权衡。有关各方，即俄罗斯、欧盟和北约，都是国际社会上力量强大的成员。他们之间如发生冲突，可能会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，会伤害所有国家和人民，包括我的国家和人民，会破坏世界和平，甚至可能会伤害这些当事方自己。